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启示录十三章到十七章，我们先一起祷告。感谢天父跟我们主日的清晨可以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启示录，求主的圣灵引领我们。这本书虽然文字上好像不是很容易明白，但是求圣灵带领我们，使我们可以明白 书中的启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来背一遍。圣经都是神所启，与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好，启示录，请大家翻开一下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看看它是怎么开始的跟怎么结束的。在启示录第一章的第一节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然后他就差遣他的使者小于他的仆人约翰等等。所以一开始有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请大家翻到最后一章看这本书是怎么结束的，就是第二十二章第二十节跟二十一节。第二十节是整本书的结束，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他以主耶稣开始，以主耶稣结束。主耶稣啊，我愿你来。那最后那一句话就是一个祝福了，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我们来看一看，我稍微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就启示录中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启示的中心，启示录的中心人物是耶稣基督。他的讲的那个内容的话是讲到这个结束，万物的总结。启示录全书一开始就明言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以耶稣对七个教会的说话来揭开了序幕，以耶稣揭开七个印为全书的骨干，以耶稣战胜撒旦掌权之道永永远远作为结局，最后并且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句话作为结束。所以我们了解说这本书呢，它的中心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在启示录中的耶稣基督他有三个身份，第一个身份是教会的元首。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耶稣他以人子的形态出现，他的右手握着七星，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他行走于七个灯台之间，也就是七个教会，这是所有教会的一个代表。他并对七个教会发出命令，显示他是教会的元首，这是启示录的开始。中间第四到十六章耶稣的身份是世人的救主，大患难之中有福音传出来。耶稣以被杀的羔羊的形态出现在天上接受敬拜，并且是他配揭开七个印，显示他是世人的救主，他爱我们，以自己的血使人脱离罪恶，成为神的子民。好，这是这段经文当中特别表明的。最后怎么结束呢？就是第三个身份，他是宇宙的君王。十七到二十二章，在大患难之后，耶稣他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再度降临到人间，击败撒旦的邪恶势力，这有战争，等一下我们要说一下这个善恶之间的战争。然后最后是带来千禧年的国度，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最后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是这么结束的。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有几次讲到战争。我把启示录当中的这个战争呢，我把它稍微做了一个表格上的一个归纳，就是善恶之争。启示录记载了善恶之间的战争，有时候是善胜，有时候是恶胜，那最后呢是善获得永远的胜利。我把它归纳了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有两位见证人，然后有五体坑上来的兽跟他们征战，结果呢是这个兽赢了，所以是恶胜。那经文这样子说，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讲的是那两个见证人嘛，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打仗，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另外一次就是米迦勒同他的使者，那跟他们对手是龙同他的使者，那这一次是 米迦勒赢了，是善胜。这经文我读一下，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那个龙他们是打败了，他们被摔下去。那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大家注意到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强调他这方面的特点。他被摔到地上去，他的使者一同被摔下去。下面第三次写的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儿女，也就是圣徒，他们跟龙从海上来的兽，等一下我们会看这个，那结果是恶方得了胜。经文是这样子说，那个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然后呢，我又看见有一个兽从海上上来，有十个脚七个头，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所以是这个兽，这个恶的势力得了胜。还有一次的征战，善方是羔羊，然后恶方是龙兽假先知，这所谓的邪恶三位一体，还有地上的众王，结果是善胜了。那经文我读一下，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起，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这哈米吉多顿呢，被认为是这个末日战争的地点，就是后面呢启示录讲的几次的战争呢，那个分界点比较不是很明显，不过我还是把他们就列举出来。第五次，万王之王跟天上的众军与兽还有地上的君王跟地上的众军征战，结果是善胜。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但是我还是读一下，说我观看，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实、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大家注意这个公义这个字眼，以后会重复出现。他穿着箭子写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就是耶稣。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些都有象征性的意义。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众军征战，那个兽呢就被擒拿。这兽指的是那个从海上来的兽，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又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那个敌基督跟假先知。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最后的一次是千禧年之后还有一场战争，那这次是善方得胜。就那一千年过完之后，撒旦必从监牢里面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又 打仗。他们的人数如同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这是魔鬼最后去的地方，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个是启示录所写的最后一场战争。就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我为什么花这个功夫给弟兄姐妹看，我把这个打仗的事情给提出来，让大家看到启示录里他告诉我们说有好几次的战争，就是善跟恶的战争。那我提出这一点是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呢，是特别觉得说需要看看启示录，读一下哈。我稍微写了简单的一个配句，我就稍微读一下哈。善恶之争哈，自有人类以来就有善恶之争，那这个战争呢要持续到世界的末日，最终是以善的完全得胜收场。我们先知道那个结局是什么哈。但是就有个问题哈，特别是我们现代的人哈，特别你是年轻人的话，问题是这样的，就是真的有绝对的善跟恶吗？ 有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善或绝对的恶？那善恶不是相对的吗？你视为恶的，有人却视为善。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看是恶，换一个角度来看，它可能是善。那我们不是应该互相包容吗？这个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看法，就是现在所流行的一种看法。它没有说善恶绝对的区分。那这个是后现代的，就跟这个后现代的观点相反的呢，是启示录里面的善恶却是绝对的，有绝对的善跟绝对的恶，善就是善，恶就是恶，那二者是旗帜分明，没有办法共存。解决之道不是包容，而是战争。我们先接受这个圣经的说法。那耶稣呢，他是有敏锐的是非心跟善恶感，他看到不善的事就会发怒，这是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常常看到耶稣做生气嘛，怒目周围看这些人，但是他却甘心为了罪人钉上十字架，他是以善胜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末日的善恶战争未来之前，门徒应当有敏锐的善恶感，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以善胜恶。不是说那个善恶模糊的啊，也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要看你怎么看呢？也许在这个地方是对的，在那个地方是错的了，我们要互相包容了，没有说什么都是绝对的，就是现在很流行这种说法。但是圣经却教导的说，那个善恶他们是非常绝对的，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善，也有绝对的恶，只是看你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以善胜恶。那末日战争有他的方法，但是在那个没有 来到之前，就是我们还需要对这个善恶有一个分辨的心。好，弟兄姐妹，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本身。我是觉得说那个启示录，它那个因为它那个象征的意义太强烈了，很难读得懂，所以我想从这个经文的本身跟弟兄姐妹来看一下，大致了解一下它的意思。请大家从第十二章开始吧，因为第十二章就跟后面是接在一起的。虽然我们的进度是从十三章开始，我从十二章第一节开始啊，就稍微讲一下这个经文的意思哈。一开始他是讲到看到天上有个大异象，看到首先看到有个妇人哈，他身披日头哈，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这个讲的就是神的选民了哈。你知道这个十二这个数字哈，在古时候是以色列，后来是教会哈。他特别是讲到说弥赛亚是从这个妇人出生的哈，出自于神的选民哈，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哈，生出来的就是那个孩子是弥赛亚。那这个时候天上出现了异象，有一条大红龙哈，七个头十个脚。大家注意到，就是后来出现的那个海上的兽呢，也是七个头十个脚。虽然那个冠冕戴的地方不一样哈，这个龙呢，它那个冠冕是戴在那个七个头上，那个兽呢，它那个冠冕是戴在十个脚上哈，但是它们大致的形象是一样的哈。第四节，它的尾巴拖拉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起来要那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哈，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他不是要咬死那个妇人，是我等你把孩子生出来，然后我要吃你生出来的那个孩子。那个妇人真的就生了一个男孩子，他就是弥赛亚哈，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哈，讲到他的君王的这个身份。那个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啊，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他被养活1260天。这1260就是一年，以前的算法算一个月30天，12个月360天的话，1260天就是3年半，也就是后来说的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后来第十三说的那个42个月哈，3年半半期之数哈，期是完全的，半期之数就是这事还没完，这只是一个过程，还没有了结。在天上就有的站，第七节到第十二节哈，它应该是对前面那6节的一个补述，就是讲说这个魔鬼他是怎么被摔到地上的这个过程哈，讲的在天上有征战，就是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与龙征战，结果龙跟他的使者失败了哈，没有得胜， 后来就被摔到地上，说天上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啊。那第九节有清楚的说出那个大龙的身份是谁，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所以是撒旦和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下去。然后在天上就有称颂的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等等等等。弟兄姐妹，我稍微提一下哈，这里我们看到一件有时候你读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奇怪的事情，就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哈。我们想善跟恶嘛哈，那上帝在善方的话，魔鬼就在恶方，应该是就是说他们两个不会见面的了。这边是善国，这边是恶国，然后他这边有一堆人围着，这边有一堆围着，然后两边交战。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却是那个魔鬼可以到天上去。读约伯记也是这样子哈。这里的话启示录说，那他被摔下去之后，天上天使很高兴，说那个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现在不在了，被摔下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恶的哈，他并不是那么明显的恶，他可以跟他甚至好像说他可以在神面前出现的，但是他却是那个罪恶的那一个，就是神容许魔鬼在他面前，他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哈，就那个过程跟我们想的说那么分开来看得很清楚的那个现象不太一样，它往往是有些那个模糊的，有些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那个安排在里面，所以那个最可怕、最邪恶的，有时候不是你很容易能够觉察出来的，但是他最终的命运是被摔下去哈。第十一节哈讲到那个得胜的方法，说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哈，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讲到两样事情是我们在地上得胜的哈，一个是靠耶稣基督的救赎哈，羔羊的血哈，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哈。当你忠心为主去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所见证的道能够使你能够胜过魔鬼，胜过邪恶的势力。所以你如果传道，你如果跟人分享你所见证的那个道，它能够帮助你的得胜哈。然后第十二节就是说，在天上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只是地与海有祸了。天上快乐，就地上有祸，因为那个魔鬼跟他的使者下到地上去了。那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就讲到那个龙被摔到地上之后，他怎么样要去那个吞吃那个妇人所生的孩子，就讲到那个妇人的孩子他出生了，但是有神的保守使那个孩子他没有被出生，就是弥赛亚出生之后那个初期的教会受到很长时间的迫害，但是没有被消灭掉哈。中间有些象征性的说法了，你看那个第十五节哈，蛇就在妇人的身后从口中吐出水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我想这是一个什么画面啊？吐出水好像河一样。在启示录里面有好几次讲到开口从嘴里面出来的，几乎没有什么例外，从嘴里面出来的话他都是讲说话，从嘴里面出来就是话。耶稣口中出来的那个剑是神的道哈，那这里面这些出来的东西，你看后面那个兽以及后面几个讲的他们说话都是说口中出来的是话语，有可能是话语上的，用一些言论，用一些话语来消灭弥赛亚跟弥赛亚所救赎的人哈。那第十七节讲的这个善恶的战争嘛哈，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个儿女就是那些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个时候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哈，这就是一个引言，就把后面的那两个兽就引出来了，这就完成所谓的启示录中的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 Evil Trinity 哈。那第一个就是撒旦的本身，大家已经看到他了，就是那个龙是做一个代表哈。第十三章开始讲了那个邪恶的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就是从海上来的兽， 一般就是把它当作是敌基督了。你看看它，它跟那个龙的外形几乎是完全一样，它也是有七个头跟十个脚。第二节说，我所看见的兽形象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弟兄姐妹，如果读过但以理书的话，就知道但以理书里面讲的那个有四个兽，其中的三个兽就是跟这里讲的一样，就是像豹、像熊跟像狮子。在但以理书里面那四个兽呢，代表的是人类历史中的四个国家政治上的、军事上的一个强权。那这个兽呢，它就有那个形象。有人说这个兽它代表的一种可能性就是敌基督，然后敌基督是一个 person。 那第二个就是敌基督它不是一个 person， 它是一个政治的势力，它有权柄。第三节说，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个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就有时候就它不容易死，你看到他以为他结束了，他哦，终于他完蛋了，终于他被杀了，也没想到他又活了，就他不容易死，他能够活。他的一个特点呢，是他会说亵渎的话，开口说亵渎的话。第五节，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我们又看到这里半期之数，就事情没完。这个兽呢，他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神的居所，以及呢住在天上的。就是到了末期的时候，你会看到就公开亵渎神的事情是公开的，然后地上的人接受这样子公开的亵渎。然后他跟圣徒征战的话，是这个兽得胜。第七节，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表示这是普世性的，属于神的人会大败一次。然后说那些第八节相当的重要，他讲到那个生命册，他用几个形容词来描写这本生命册。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他就创世以来跟被杀之羔羊，就那个生命册是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然后他的那个记载呢，是从创世以来，就在神的那个先见跟预定当中呢，什么人得救，什么人后来有没有信主呢，就已经先知道了。然后就有一本书叫做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如果你不是得救的人的话，就会去拜那个敌基督那个兽。第十一节开始讲的是另外一个邪恶的势力，就是他就是假先知，或者是说一个邪恶的宗教的势力。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描写他的。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刚才那个是从海中上来的，有两个脚如同羊羔，所以羊羔是非常顺服的，甚至可能说是好像是耶稣是羊羔嘛，是宗教性的。但是他说话像龙，龙是说谎话，是迷惑天下的，就他看起来是非常温顺的，但是他说出来的话呢是谎话，跟人听了会很容易听会受迷惑的话，是这么一个跟前一个兽很凶的样子不一样，这个是你很容易去听他的话，很容易接受他的。然后他所行的这些大奇事等等，我跳到第十三节，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上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的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这个兽讲的是那个前面那个敌基督，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要拜那个敌基督，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那个兽的那个像是活的，能够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些拜这个像的事情，最明显的就是约翰写启示录那个时代，罗马的皇帝在各地设立这个他的罗马皇帝的像，要人去拜他。但是这个末世的敌基督，是不是说他真的有个像，然后在世界各地各广场各寺庙立出他的像来叫人去拜他呢？未必是如此，有可能是这样，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子。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他这是文化性质的，就在普天下的文化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然后在这个世界性的文化里面，他们崇拜一些东西，等于普天下的人都去拜那个东西，就接受那种意识或那种想法或那种价值观，就是他，但是他所背后所代表的是与神相对的，是敌基督，所以最后会有一种普世性的现象，人会去崇拜那样子的东西。那这里就出来了一个谜题哈，就是在第十三章的最后就出现了一个 number， 这个是引起很多争论的，我读一下哈。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这个他就是那个假先知哈，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头上受一个印记，他受印记就表示说你是属于那个印记的主人的哈。除了那受印记的有了寿命或有了寿命数目哈，这个寿命的数目是什么呢？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哈，这句话很重要哈。那个寿的数目他特别说这是人的数目，然后有说那个数目是666，那这里稍微做一个总结吧哈。我把我写的这个 slide 把大家读一下，就是刚刚那些第十三章的一个小节哈。那经文我就不读了，已经读过，我读那个黑字哈。这里讲的是那个海上来的兽敌基督哈，这个兽的权柄是龙所赐的，所以他的地位是第一龙，是撒旦的仆人哈。一般认为他就是末日所要显现的敌基督，又叫做大罪人，又叫做不法之人哈。他自称为神，并且开口亵渎天上的神哈。那这个敌基督大有能力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他有极大的政治与军事的力量，使属神的人大受逼迫哈。地上来的兽呢，他就是假先知哈。这个兽貌似羊羔，但说话却如龙，表示他经过伪装的哈。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害的羊羔，所说的却是欺骗世人的谎言哈。那他叫世人做什么事情呢？他叫世人去拜那个第一个兽，去拜敌基督哈。又叫人在手上或额上受印记，也就是魔鬼的印记。那一般认为这个兽就是末日的假先知，他的能力胜过以往所有的假先知哈，能够迷惑普天下的人，叫人去拜敌基督并接受魔鬼的印记哈。那关于这个数字，这个666，我们稍微看一下哈。圣经说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哈，表示敌基督将以人的形象出现哈。那自古以来，无数的人想要解除666之谜哈，有人说他就是罗马的皇帝尼罗皇帝哈，那后来有人说他就是那个德国那个希特勒哈，还有很多别出心裁的说法，就是真的是很多了哈。那另外一种解释是说，七他是完全的，这我们读圣经了解哈，代表神哈。六是想要学神，但是总还是差一点哈，表示代表撒旦。三位一体的真神是777哈，如果是三个七的话，撒旦、敌基督、假先知的，因为这里出现的未三位一体哈，只能做到666哈。龙跟从海上来的兽，跟从陆上来的兽哈，一个是撒旦，一个是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哈，或者说撒旦还是撒旦，但敌基督他是代表说敌对神的政治势力。然后假先知他是敌对神的宗教势力，很像是正统的宗教，但其实是敌对神的。然后他们的那个长相，七头十脚，海上来的兽也是七头十脚，跟龙一样。从陆上来的兽，它是两脚如羊羔，说话好像是龙。我想稍微解释一下，就是从 这圣经的角度来了解一下，那个邪恶的这个 Trinity， 这个 Evil Trinity 就是启示录讲的了哈。他们出现的时候那个数字是666，它不是负七负七负七哈，什么意思？它不是跟那个真正的三位一体是完全相反，反而它是说十分类似哈。但知道那个你完全相反的时候呢，就一看就知道了嘛。但是你十分类似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达到最邪恶的时候，就他装到了说完全逼真的缘故哈，他不是逼真到不是111也不是22而是666哈，就是说他真的是伪装到了非常非常的逼真，是可以取代神的，到了可以取代神就是最邪恶的地步哈。那邪恶三一的特点是伪装，他以像神的东西来取代神。他们的成功之处是在于逼真，使人感到不需要真神。那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已经是越来越明显。虽然我们不晓得末日什么时候来临，但是那个趋势可以看到，就是开始有很多取代神的一些说法跟做法，就是上帝在人类的社会当中越来越微不足道哈。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表示说它像人了。人是什么呢？是高抬自己嘛，想要像神一样。这个读创世纪我们就知道，所以人的数目也是666，因为就是兽的数目同一个 number 哈。兽的数目符合人的心理，二者是一拍即合。人以为达到了自己潜能的极致，不再需要神，其实是满足了兽的数目。就人不知不觉的话，他的数目跟那个兽的数目就吻合在一起，是 the same number。十四，看看哈，十四、十五章，十四章跟十五章呢，这两章是个插曲，就是在最后的那七个碗，扣下去之前呢，的一个插曲。我们先看看十四章的这个插曲哈，它一开始是说有144,000个人对羔羊的敬拜哈，请看他是怎么开始的。十四章说：“我又观看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个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就跟前面那个刚刚好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哈。刚刚结束的时候说，地上有些人在他们的手上或额上有一个印记，那个是兽的数目的印记。但是十四章一开始就说，在天上有144,000个人，他们的额头上也有那个名，有个印记，但是却是羔羊跟父神的印记，是一个对比。第二节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并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声音。每次讲到敬拜的时候，启示录都常常用重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表示说那个声音非常的响亮，是众人的敬拜哈，弹琴跟所弹的琴声等等，是他们在唱诗赞美神了哈。这里又有讲到那144,000个人哈，就是前面第七章的那144,000个人呢，这里又出现了哈。那他这里的描述呢，就是描述说他们是完全完全归属于神的，就是他们归属于耶稣基督，没有受过玷污的哈。这第四节哈的有一些描写，我们怎么来体会呢哈？说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同身。你可以这里采取一个比较灵异的解释的话，就是他们就是一直是忠于羔羊的，没有说去拜过任何的其他的偶像，所以他们在属灵方面是纯净的哈。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是他明显就描写说这些人是门徒了，就是跟着羔羊的哈。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哈。就是、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就跟前面的那个假先知，他讲的是说话像龙，说的是谎言。刚好是一个相对，他们讲的是真理哈，没有瑕疵，是靠着羔羊保险哈。第六节到十二节呢，是讲到有三个天使的宣告哈，然后第十三节到 二十节讲的是两次的收割，三个天使的宣告，就第一位天使在空中宣告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那第二位天使的宣告是在第八节，他宣告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第三位天使的宣告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就是说那些拜兽跟有兽的这个印记的这些人呢，他们就有祸了，就是这三个宣告。那两次的收割呢，就从第十四节到二十节，第一次的收割是人子收割地上的庄稼，第二次的收割是从第十七节开始到二十节，是天使收割愤怒的葡萄。这个愤怒的葡萄就跟后来的那七个碗就有关系，因为这个葡萄是酿酒的，然后那七个碗里面装的就是盛满了神的愤怒的酒，然后那七个碗一个一个的倒下去的时候，就有灾难临到人间啊。我争取时间我读一下哈，因为第一位天使他是在空中飞在空中说宣告说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地上的人等等哈，那患难中的福音哈，就大患难的期间仍然是有福音要传给万民，因为神的心意不是要一个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大患难的目的不是要使人知道神的愤怒，而是要因为这个患难因此而认罪悔改，神的目的还是要拯救了，就时候不多了，等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来临，就再也没有得救的机会了。那这个是回讲的前面那两个见证人，就在整个的大患难期间是有这个传福音这件事情。三位天使的宣告我做了一个表格在这里，基本上就是把它的主要的内容跟经文做一个表格，给弟兄姐妹比较好就看到它那个结构。天使的宣告是希望地上的人知道神的心意，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可以早点归向神。那七晚之前两次的收割，就刚刚讲到了，第一次就是说有一位在云上面好像是人子的，他手上有一把镰刀，这镰刀一丢下去之后呢，就收割了地上的庄稼。那另外一个天使呢，就是他镰刀丢下去之后就收割地上的葡萄，然后这个葡萄收割之后就那个描写有点可怕。第十九节，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到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六百里。讲到那个它的宽度跟它的深度，描写的是神的愤怒将要来临，是他审判。在第十五章，就目前我们看的还是这个插曲，在那个七个碗的灾难之前呢，天上先出现了这个敬拜，我们看一下天上的敬拜，在第十五章就第二节，这个时候那个玻璃海又出现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就是一开始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不是看到宝座前面有玻璃海吗？那这个玻璃海是怎么回事呢？这边就有描写，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原来这里是一群得胜者，然后他们在干嘛呢？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特别有讲到他们所唱的歌叫做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大家知道摩西跟羔羊的话都跟救赎有关系，摩西就是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羔羊当然是拯救我们，得救得永生的。看看这个内容，他说 主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好，我们来看一看这首诗歌。我们有唱过这首诗歌，对不对？
有。
哦，有。救赎的诗歌哈，我们来看一看啊。当然，这完全就是希伯来诗了，平行句哈。我用平行句的这个排法给大家排一下哈。1A 对 1B 嘛哈 ，2A 对 2B 嘛哈。1A 说：主全能神啊，全能者啊，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啊，就对上去就是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易哉成哉。好，这是上下句。第二节的上句：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那下句就是：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个对，对上说神是义啊，圣的哈。就这里面有个字就是义啊，他称赞神的时候特别提出一个一样事情，说你的道途义哉成哉啊。然后赞美神，万民要敬拜，说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启示录里面好几次提到神的公义哈。我想就这个主题跟弟兄姐妹讲一下这公义这个事情。我就写了几个配置，我把我的一个领悟吧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一篇小文章题目就是人类对公义永恒的追求嘛。从 这段的经文来开始，就他的道途易哉成哉，他的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啊，就讲公义这件事情啊。就得胜者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歌颂神的公义，说神的路易哉成哉，他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哈。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公义感，或者你说正义感嘛，一样的事情。就你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内心会感到冤屈。有时候会很愤恨，看到别人被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虽然没有说本身自己那样子的强烈，但是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路见就是不平则鸣，在人的历史和现况有无数的冤屈，无数的不公义，但是却无法平反，那个当事人就死了，事情就过去了，这种无数了，真的是数不清楚。那启示录中的这首歌呢，是宣告公义的最后得胜，你的道途义哉，公义的作为已经彰显，就是唯有神能够平反一切的不公义，人类对公义永恒的追求只能在神的里面按照神的时间得到满足。这跟一个人信有神跟不信有神呢，对照你内心的这个公义感呢，我觉得是一个很清楚的一种说明，到底是有神还是无神。就公义感，我给他一个小标题是不能够抹杀，不能够无法长期的压抑，你可以暂时压抑，但是不能长期的压抑。我说一下我的道理，公义感是天生的，无需人教你，你天生就有。每个孩子都发一颗糖，就是发到你不给你，只有你没有，那无需人去教你说，哎，这样不公平啊，你自己会感到很委屈，为什么大家都有，就是我没有。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经历到不公义的事，若你只是一个旁观者，看多了听多了，感觉可能会有些麻木，但若你是当事人，是不公义行为的受害者，事情发生的那个陡然之间很快的，你内心的委屈和愤怒之火就被点燃起来。何以如此呢？人类为何天生就有公义感？看到伸张公义就会感到说啊，大快人心。被人不公义对待的时候就会感到委屈跟愤怒，强烈的情绪，相当强烈的一种情绪了，从内心深处冒出来。而且这种感觉不分种族、性别、大小，只要是人生下来就有。 这种普世存在的人性特质，明显的不是时代、文化、地域的产物，它深植于人性，是每个新生婴儿的原厂设置，终其一生不能够抹杀，你实在不能消除它，它到老了都还有这种感觉，就是 built in 的。就算有时候为了求生存而压抑内心的感受，委曲求全，真的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如此，被人欺负了只好忍气吞声，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也不敢声张，但不声张的公义并非不存在的公义感，压抑不能够消弭，只能够积蓄，不能够消弭，你反而是积蓄愤怒，如同你无法用土石堆来拦阻滔天的洪水，在适当的时机受压抑的公义感比如洪水爆发出来，那么问题就是谁设置的，是谁将那个公义感就普世性的置于人性之中，这是追求公义者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解释世人都有公义感的这件事情。从进化论的角度我做一些分析嘛，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呢，弱肉强食才是硬道理，我欺负你打你骂你把你吃了那又怎样，谁叫你比我弱呢，在竞争强烈的环境中进化出来的人类，如果 according to 进化论的话，就不应当存有正义感，这是一种奢侈而且于己不利的感觉，削弱一个人生存的机会，遇到强者你如果立即示弱降服于他或许还有生存的希望，你如果老是里面感到委屈啊、不服啦、你很倔强啊，那岂非是自断生机呢？若仅以进化来解释人类的起源，你如何解释这种不利于生存但却人人生而具有的一种正义感？那圣经告诉我们，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将他的属性放在人性之中，那神是公义的嘛，所以人天生就有公义感，那这个是最自然包括性最大也最符合事实的解释，就是这个解释摆在那边就是看你要不要接受，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公义感的普遍存在这个事实违反了进化论的原则，但却完全符合圣经的启示。然后这就说到圣经里面讲到说神对世人的一个要求，大家熟悉这段经文弥迦书六章八节这么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所同行，就是我们知道神他不会强人所难，他向你所要的必定是你已经有的而不是你没有的，神不是不讲道理的神，那人有公义跟怜悯这是神的原厂设置，我们相信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神才会向你要这些东西，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虽然因为罪的缘故人身上的神的属性受到了亏损，我们每个人都一样，但却没有抹杀，没有全部都 wipe out， 神要人行公义好怜悯表示天性的力量大于罪性，神在我们里面摆的天性还在，就算被罪层层捆绑，只要你愿意，公义和怜悯仍然可以破茧而出，所以神没有跟人多讲道理，他只是向你要，我要你行公义，我要你好怜悯，我不跟你多说话，我就是要。那这就再回到就是更基本的，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圣经为神的公义做见证，公义是神宝座的根基，他按着公义审判世人。我读一下就是圣经里的引用，这些都全部都是出自于诗篇，至于是第几章第几节，在这个下面那个括弧里面都写出来了，那我就读了，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凡遵守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变为有福。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最后，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澎湃，愿田和其中的所有的都欢乐。为什么这么快乐呢？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那时候等等等等，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哦，原来是神公义的审判来到，所以这个所有的 creation 都在拍手欢呼高兴了，终于神替我们伸冤了。那启示录就讲的是面对公义的审判。启示录是一本有关审判的书，恶者将受到审判，神的审判呢是公义的。我就读一下启示录的经文，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啊，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是的，全能主神全能者啊，你的判断义哉成哉。那每个人都会站在白色的大宝座之前，按照自己所行的受审判。这个是我们下一次要看到的。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那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着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好，这个最后一个配角，就是公义的结局。倘若没有神，倘若虽然有神，但是那个神却不是公义的，那么世界上的人可以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任意妄为了，因为没有神嘛。那神也不，或者是有神，但是他不 care。那我就做坏事啊，不会受惩罚的嘛。只要你有本事，就可以做坏事，不必担心公义的审判。倘若人只是物质的存在，然后讲到这个，如果我们都是物质哈，唯物论嘛哈，就讨论到它的基本了哈，物质死了就没了嘛。老了死了，埋到那里变成土腐化了，然后都变成 particle 变成 elements， 死了就没了嘛。那么就，那你说那我活着的时候怎么样？我就尽量使自己强大，强大的话就可以，进化嘛，弱肉强食是吧？任意行恶，反正死了就没了。我只要能够保住到我临死之前都没有遭到什么不好的事情，哎，做了很多的坏事，但是到时候说是安享中年。一辈子都吃香喝辣的，那不就死了也不会受处罚，就很好啊。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人类的公义感和上帝公义的审判都指向一个公义的结局。这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就非常强烈的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作恶的人必将付出代价，邪恶的势力必定会被消灭，公义怜悯的行为会得到奖赏。就算今生今世没有得到公义，在白色的大宝座之前，神的公义必然彰显，那一切被造之物都将欢呼。这是我把启示录里面讲到这个公义跟审判的事情就稍微做了一个小结。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最后十六章跟十七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十六章跟十七章就讲到说，那个十六章讲到那七个碗倒下去的了，那每倒出一个碗就有一个灾难发生。我简单点看一下这个表格好了哈，就是前面四个碗呢跟之前的那个吹四个号，他们几乎就是那个内容非常的类似哈。第一个碗跟第一个号都是说地上有灾难。第二个碗跟第二个号就是那个海里面出现的灾难。第三就是江河跟众水的泉源出现的灾难。那第四就是那个日头或者是日月星辰这个天体出现的灾难。这是前四号跟前四碗。前四碗里面就讲的第一第二到那个第三碗。第三个碗倒在江河与众水的泉源，就是到了后来就是喝水成了问题。然后这个之后这个碗之后又有一段的颂赞。就是在第五节。你看，说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圣者，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等等等等，就有一段对神的公义的作为的称赞。第四个天使 讲的说会很热，说那个日头叫日头用火烤人，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掌管这些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这句话在启示录里面、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好几次，就是说人受灾的时候没有悔改了，反而是开口骂神，亵渎神。那这是那个前四碗，第五个碗、第六个碗、第七个碗比较特别一点，就第五个碗是说那个碗是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就兽的国度黑暗是个什么个情况呢？我们不是很清楚，只能说猜测而已。什么叫做黑暗？就一方面天又很热，日头白天出来的时候被烤得很厉害，但是那个国度却是黑暗的，是那个能源有什么问题，这我们不晓得。但是那个第六个碗的那个是可以说启示录里面除了那个666这三个这个数字之外被猜测最多的就是这里，因为讲到一个地方叫做哈米吉多顿，那一般认为说这个就是末日战争的所在之地。那他的那个做法是这个碗是倒在伯拉大河，这个河呢就干了，干了就是说那个军队可以跨河过来，所以从日出之处来的众王，就是从东方来的众王呢，就跨这个河就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看那个邪恶三位一体的那个灵，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这灵的话就是它的普遍性，它可以在各处存在，他们是鬼魔的灵，然后联合这个地上的众王就聚集在一起，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等着打仗。那最后那个第七碗就是倒在空中的时候有声音出来，大家注意到就是这个七印、七号、七碗，那个七出来的时候都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好像做了一个表格，当进行到七的时候，一开始那个七印、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圣经说天上就极静了约有二刻，这个灾难之前的极静。那个七号讲到说吹第七个号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一个得胜的宣告。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七个碗，他一拿出来的时候，一倒在地上的时候，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出来说成了，这就是最后的一个就成就一切的宣告，一切都要成就了。所以这个是第七个碗，那个灾难的数字就满了。然后最后有一个很奇妙的描述，就是第十七章跟十八章讲的是一个奇特的一个 character 叫做巴比伦，然后他的这个描写说，我读一下第十七章一开始吧。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然后又讲到说他是骑在那个兽啊，那个朱红色的兽，那个敌基督的那个兽的上面，然后他的额头上有写了名字，在第五节说在他的额头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做世界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最后很快的就解释一下吧，这最后一个配节。以下主要是根据这一章里面的经文自己的解释。他描述说他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在第十五节说众水的意思就是多国多人，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他是大淫妇，淫妇背叛丈夫的人，就是说他原本是属于神但是却背叛神。 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就是他诱惑各国的领袖，在经济、政治各方面与他关系很亲密，一起背叛着。特别是经济方面，因为他描写的时候描写他做买卖的啊，他最主要的特质就是他的那个经济能力啊。地上的人啊，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是世人被他洗脑，一同背叛神，沉醉于其中哈。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就是他是借着敌基督的威势了哈。他穿紫袍，以宝石珍珠为装饰，手里拿着盛着污秽的金杯哈。穿紫袍表示他身份的尊贵哈，珍珠宝石他非常的富有哈。他拿着那个金杯，但是藏的是里面盛的是污秽的东西哈，就是他所里面装着的是神视为污秽可憎的东西哈。最后就是他喝醉了圣徒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就是他大规模的迫害主的门徒。好，那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那下礼拜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启示录。好，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求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明白启示录这一本书。虽然有许多象征性的说法，但是神把这本书启示给我们，是要我们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愿主借着启示录这本书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